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而内政部呢，在准备防灾公园及设施的时候，接近了国际的防灾经验，也充实了我们国家应变跟救援的量能。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是以智慧准备以及灾防韧性，打造一个全民可以避、可以救、可以续的一个防灾公园。那用借镜这样的一个跨机关合作哦，我相信，建构一个这个具备逃难又可以救援又可以重建这样子的一个防灾网络来讲，是未来每一个公园可能都必备的，因为呢，整体的一个城市治理跟生活中呢是不可缺的一环。那说到了防灾呢，你看气候就要必须我们防灾了。好，所以今天要来深入了解哦，我们在推动防灾公园的一个策略，以及全面盘点说到我们的智慧国土资料。哎，上次有介绍过了，这一定要去找找非常强的哦，这做我们的资料库哦，等于是智慧库啊。好，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的赵启宏副组长呢，好好的跟大家长知识哦，让大家呢更了解哦，上次讲到的智慧国土资料库的跨域整合，用上了，用上了。所以呢，也赶快来让他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喽。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你看你讲完以后，你看马上，你看大家关心的一个这个城市安全跟公园的这个韧性哦，什么叫做防灾公园？很多人都不大了解，一般的公园跟防灾公园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有这个妈妈哦，在我下面就直接写了，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什么是防灾公园跟哪一些基本功能呢？
其实哦，防灾公园哦，就是公园啦。
哦，比如说是加了什么东西？
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台北市的朋友，就是像大安森林公园哦，它本身就有兼具这个防灾公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大安公园
呢？是啊。
哦，怎么说呢？
哦，所以说这个防灾公园其实哦，平常它就跟人家报告，就是一般的公园哦，平常都作为这个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休憩啦，或者是游憩，或者是教学用途这样之用，平常的休息用。
所以看起来是一般公园，
就是一般公园。但是呢，在这个地震、台风哈，这个相关的灾害这样，如果说发生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转换为就是防灾公园。
所以它里面有什么秘密啊？
哦，里面的秘密其实哦，它里面大概就是说，会有一些准备一些，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说发生一些灾害，地震啊灾害的时候，那必须要我们考虑到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发生灾害的时候，家里面没有水没有电啊，那在这个防灾公园里面就必须要有一些，比如说你水哦，或者备电啊，或者是说像比如像防灾公园，像以这个单森林公园为例，之大概我前段时间有去那边参访过。其实大家知道吗？在防灾公园他们的那个有些这个在那个公园那些座椅啊，座椅你平常看就是一般的木头的座椅嘛，但是如果说遇到地震这个灾害的时候，那个座椅翻开来以后，它还可以埋锅造饭，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有没有跟我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我说这真的，
真的，所以他还可以，对，他还可以生火，生火可以煮饭这样子，
这个好
是，所以它是兼具特，所以在单身森林公园为例啊，它就兼具这个防灾公园它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们说整合了地下管线，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前段时间有跟大家分享，就是署里面哈有推动这个公共设施管线这样的一个业务，
现在用到。
对，那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像以都市计划区来看哈，就是我们所有的地下的管线都已经，我们大概资料都已经掌握了，目前来讲大概有1900多万笔的资料。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些资料整合在防灾公园，未来如果说真的不幸有一些灾害发生的时候啊，就是未来我要取水要取电，那怎么去跟这些公共设施管线的资料去把它结合起来，那我哪个地方可以去取电可以取水，这个未来就是我们整个在防灾公园在做规划的时候可以整合一起来做一个规划的。
是，那当然呢，目前呢我们也盘点了一些这个防灾公园跟设施哦，也结合了各县市政府里面呢有一些纳入了哪一些的一些设施，包含了基地站呢。
所以就是这些设施就是如同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平常大概就是逃不掉就是要用水啦，用电，所以这一部分在这个未来在防灾公园里面它是一个很基本一定需要的。那另外就是说可能还需要一些像是污水处理啦
对，
污水处理，比如说你今天就是平常生活一定要的这个污水处理，还有通讯的基站，这个部分都已经在防灾公园里面一定可能都未来就是要去做考量的。
那防灾公园的设计，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性的设计啊？就是说有些好像也不能备到那么多，好像他们这个东西也要看它的实际上它的公园的大小，对不对？
是啊，没有错。所以防灾公园基本上我们大概啦就可以初步这样把它分成两大类。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在都市里面，像台北市啊高雄市比较大都会区里面的防灾公园，它就会比较重视像我们未来这个发生灾害的时候人流怎么去疏散，这样的问题，然后交通调度啦紧急物资怎么去供应，这个是可能在都市型的防灾公园会比较会碰到的。但是如果说是在偏乡的
，
偏乡的话对偏乡的话常常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今天
很远
然后遇到这个大灾害的时候可能那个道路都中断了
，
所以他可能会考量到就是说后续的一些医疗啦或者是物资怎么样去做一些补给，所以在那些比较偏乡的一些防灾公园或许可能就会考量到一些比如说未来可能就会救难的一些直升机这些的点，所以可能会考量点会跟我们都市型的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连那个空投物资的设施他就很害怕，就像刚刚副座讲的交通中断的时候他有地方可以投嘛，好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来自己可以自救嘛
，
对不对？这个时间一拉长的时候真的就是靠自己耶。不过目前国内借鉴了一些国际经验，有哪一些国家的经验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的，其实我们国内这个防灾公园有这样的概念主要是还是参考日本，日本大家知道
之前的
是啊，日本我们大家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阪神地震嘛，然后阪神地震发生以后就是我们国内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九二地震
，
那这个在国内这个防灾公园这样的概念大概就是在从九二一地震发生以后，大家觉得说那是不是要有一个这个户外一个很重大要有一个空间，那在这个灾时的时候除了可以提供居民的一些像疏散啊在那边避难以外，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就是比较防灾的指挥中心，或许未来可以提供那个防灾指挥的一个体系在 这个防灾公园里面哦啊去做一个未来就是指挥调度这样的使用。
而且强调的就是应该是说还有一些跟这个欧美哦有相关的，就是社区的一个韧性建设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他们欧美来讲，因为他们地大，所以呢有很多的地方就是空旷地方很多，然后间的那个距离也很长，所以我们有些地方就会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乡镇比较那种宽阔的地方去做这种延伸，对吧？
嗯，没错。所以说刚刚主持人讲到说我们目前大概借鉴的国际哪些经验，其实我们台湾的情形跟我们邻国日本是比较相像，比较相像的，然后所以说大家也知道日本他们也是地震跟我们一样非常的频繁，然后所以说他们其实在他们这个地震频繁这样的背景下，他很早很早以前就发展了所谓的防灾公园这样的系统，所以他在那个系统里面就讲到怎么样去分区去避难，然后资源呢要去做一些合理的一个分配，还有就强调说社区怎么样让他社区的做一个参与这样子。
不过智慧国土如何应用在防灾准备啊，这也是很多人想要了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智慧国土透过就是我们的那个地理资讯系统嘛，对不对？那它怎么样去结合跟应用在我们的防灾呢？这个就要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OK， 那智慧国土这个透过就我前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署里面有在推动管线资料库，这也是地理资讯系统 GIS 的一部分嘛。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其他部会有一些即时的监测啦，或一些云端的资料库，还有一些物联网相关的一个技术。那各个单位我们相关的部会的一些基础一个设施的位置啦，或者是灾害风险点还有应变资源，怎么样把它做一个串联起来，那串联起来就可以让最后这个我们在防救灾特别在救灾的时候决策者能够及时去掌控我们这样一个灾害的状况，然后很快速可以把我们这个救援的力量去调度到需要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相关的物资，然后也方便民众，他可以很快速去查询到我们避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
是。不过呢就有民众会搞不清楚啊，听完哦这个防灾公园好像跟我们那个避难收容处还有那个防空洞啦，还有人跟我写防空洞，是不是都一样啊？好像不大一样哦，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是的，所以大家可能会
康弄出来你看看啊
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能详，就是常常我会看到说要贴那个什么避难收容所
哈，那就跟你讲说，我一放上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要上预告嘛，就有人说是本康吗？还给我写，我写台语，把它翻成那个中文，就是国语，我还看不大懂，人家讲说防空洞啊，
所以这个避难收容所现在目前是由这个
真的有啊，
真有啊，是卫生福利部哈，
所以我都没有听过
卫福部他们有去整理这个，他们主要是拿去收容那个灾死的灾民哈，让他们有一些临时遮蔽，然后是平常基本生活所需，就是仅止就是收纳这样的灾民这样子而已，然后
就是像我们最近这个茂林这些就灾害中心一成立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然后就先让他们在那边变收容就对了，而且可能会利用什么样的一个场域，不然的话大家怎么会把它全部好像归纳好就能赶快呢？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像卫福部他们所去统计的这个避难收容所，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些室内的设施，好像是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像是学校的体育馆啦，
这样子大家就懂，
对对对，或者是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等等，
这样子你更听得懂了，
对，就是一些大型的一些室内的一些避难的一个地点了，所以跟我们的防灾公园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们防灾公园是有功能性的啦，好，你看那个椅子翻过来就可以煮饭了，
对，
可以，真可以，而且呢没有电，还这边可以电，可以洗澡、打水，好啊，跟那个防空洞又不一样哦，不一样哦，这个要跟大家解释哦。
是是是，所以我们的防灾公园应该来讲，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大哦，除了提供刚刚讲的说除了上那避难收容所、避难收容所他们提供避难以外哈、它可以作为就是我们在救援的指挥所。可以设在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物资的集散呐、或者你要、
就是、全部都在那里，
用水、用电，还有一些重新的行动的基地都可以在里面哦。所以说，我们的防灾功能，它其实它的功能是更广，不同，
完全是不同的。
哈，
是的，
一个比较温暖性，一个是及时性哈。啊，那个防空洞是让大家以前以往哦，我们在听到那个防空演习，那才叫防空洞。谢谢大家。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今天陪伴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我们的副组长 Steven 赵，哇，用最风趣，然后最直接，也让这个民众最听得懂的话语呢，让大家了解。不知道大家长知识了没？还想了解更多吗？我们先让我们的副座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谢谢大家。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啊，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上整理你我的差距，发现无法简单说一句，期待甜蜜的语气，不要苦涩的回避，只要培养你的默契，就有相同的频率。期待甜蜜的语气，不要苦涩的回避，只要培养你的默契，就有相同的频率。用什么语气才能猜透你找到了爱情？期待甜蜜的语气，不要苦涩的回避，只要培养你的默契，就有相同的频率。期待甜蜜的语气，不要苦涩的回避，只要培养你的默契，就有相同的频率。
你表达的问题，
我用什么语气才能猜透你找到的爱情？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那么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中呢，尽速的来抱怨核定。那由内政部刘世峰部长也特别讲，优化国内的居住环境安全韧性，为人屋双老社会来提供解方。那么这一次呢，在危老条例的修法进度中呢，由部长特别说，立法院已三读通过，因应整个国际情势以及强化经济社会还有民生国安的一个韧性特别条例，其中50亿元呢是特别预算，将会挹注于老宅延寿机能复兴的一个计划，从114年到116年的草案，针对30年以上4到6楼而在做出评安全的一个集合住宅，也提供民众的相关的修缮经费补助，同时还会配合卫生福利部长照 3.0 跟经济部的 ESCO 节能政策推动。内政部也会将速报请整个行政院来做核定，之后让长者可以避免换屋的困扰，安心的在宅安居跟健康安老。另外国土管理署也特别积极检讨在都市危险跟旧物，也就是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研议呢会新增修缮处理机制，以完善的老宅延寿的法令机制。另外内政部也特别说明，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全国的一个屋龄超过30年以上的建物大概有500万户，那么超过呢总体的住户存量的一个半数。那么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中，114年到116年的草案也会透过政策这样的一个整合，行政程序的简化，包含了专业辅导团队的协助，还有资金挹注等设施。那么旧管线更新，建物的立面修缮，屋顶的防水，新增无障碍设备等等的一个适用项目，来协助民众来检视居住的地方，包含了室内外的一个环境，执行建物的一个整理跟维护，还有住宅修缮的工程，务实的呢可以面对国人在屋老这个部分的一个社会问题。另外呢，这项计划草案也透过改善建物的公共环境以及呢机能的一个强健之下来做强化，那么提升高龄者呢居住安全跟行动力。那么另外呢，因无需要拆除房屋的重建，第一个可以降低新建建筑的碳排量，还有废弃物的处理，环境的负担碳排，还可以促进呢建筑 土木、营造还有室内装潢这些营建产业的升级发展跟扩大内需的市场，也会带动呢国内老宅活化的使用。那在短时间内呢，也会达到提升建物的安全性能，改善居住的品质，还有兼顾国家近邻建筑发展的一个多重效益。那么这次的强调就是在因应住宅老化的议题，从去年一直召开的建筑物延寿整建的一个维护挑战延商，包含了老宅延寿、老人更安心的研讨会、实务的执行咨询建筑师工会，还有这些会议中我们邀请的产官学界来进行讨论跟交流，也办了多场的老宅延寿机能复兴座谈会，协同了经济部、卫福部跟各设县政府呢，来共同研商，尽速的会诊各界的意见，来提报计划到行政院，也期盼透过我们跨部会的合作，那么让建物可以透过呢适当的整建维护，来优化我们住家的安全，跟建置一个无障碍的环境，以达到呢在延长建物的使用年效跟年限之余，也让长者可以在家安心养老。符合呢永续环境的近邻，也有效的解决人宅双老的一个困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啊，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掌声。